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国家卫健委12月25号宣布，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改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供参考同研究用。荷兰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艾根拉姆发推文话，中国就咁样让新冠从统计领域消失咗。不过艾根拉姆嘅另一则推文曝光，喺现实领域，新冠仍在中国肆虐。
艾根拉姆23号发推文透露，自己到朝阳医院、北京第三医院嘅急诊室探访，见到两家医院都人满为患，平均每日有500到700名急诊患者，急症室病床爆满。有人甚至话，一夜之间就眼见10几人喺急症室撒手人寰，现场都系哭声。有患者家属话俾艾根拉姆知。由于救护车忙不过嚟，必须等4至6个钟头先有车。另外，由于染疫嘅人唔能够捐血，北京血库 O 型血告急。艾根拉姆听到有医生话俾一名老婆婆嘅家属知，婆婆需要氧气，但医院已经冇足够嘅插座，家属必须自己想办法买到便携式氧气机。艾根拉姆正喺度准备离开中国。所以打算将手头嘅应急药物寄俾护理之家，但因为呢一类药物极为短缺，为避免被中途拦截，仲要将呢啲药包装喺茶叶盒同咖啡罐入边再去邮寄。喺呢一波来势汹汹嘅疫情中，清华大学因为连续发副告，成为关注焦点。有学者同观察人士喺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话，对中共嚟讲，清华大学唔单止系高等学府，喺中共1949年建成之后，清华系第一个被中共掌控嘅大学。其实清华大学嘅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早喺1926年11月就成立啦。中共党魁毛泽东为抗衡美国发起嘅两弹一星项目中，清华亦都起咗主要作用。原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思12月24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大学的控制非常严，可以说仅次于军队和警察，各级都设立党组织。中共就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中共亦知道教授对学生的影响远比党支部书记的影响大，所以中共对教授的控制亦特别严。中国的教育系统在中共的控制下，紧跟住中共的政治形势，严密配合中共的行动，例如打压法轮功，大中小学都参与。中国的大学绝对是中共的天下，表面上大学是培养学生的，但归根结底是要被中共培养所谓的又红又专的人，其中红只和中共一条心，专只有专业技能。同时，清华大学亦是中南海高官的重要发源地。中共官媒曾经称，在中国政坛仲未有一间大学能够好像清华大学这样影响高层政治。时评人李燕明说，清华大学和中共政权统治体系紧密交织，出自清华大学的中共数十名正国级、副国级高官，以及为数众多的省部级高官，在中共官僚体系中举足轻重。李燕明说，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后，疫情又重创孕育中国的北京大学，和中南海高官发源地清华大学敏感事件连环发生，对出身清华大学的习近平有警示意味，天灭中共在即，习近平如果再不找住最后一丝机会主动抛弃中共，难逃陪葬中共的命运。
12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全国播出的电视专访当中，一边宣称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100%会摧毁他们，一边表示做好和谈准备，似乎同时释放一手软一手硬的信号。
综合塔斯社法新社报道，普京在接受国营电视台俄罗斯一时指称， 当前一切的核心都是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的政策，目的在于撕裂历史上的俄国，而莫斯科的目标就是团结俄罗斯人民。报道指出，普京用历史上的俄罗斯这个词，意思是暗指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这个也是普京为入侵乌克兰提出的借口。普京还在采访表示，准备好与参与这件事情的各方势力达成一份协议，但这个取决于他们，是他们拒绝谈判，不是我们。但在表示愿意和谈的同时，俄罗斯军队仍在乌克兰狂轰乱炸。而且在21号的俄罗斯年终军事会议上，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准备将俄国兵力扩充至150万人。普京就表示，俄军将第一次开始部署可搭载核弹头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和高射极音速巡弋导弹。萨尔马特导弹足以摧毁法国大小的面积。另外，在25号当日，白罗斯国防部宣布，俄罗斯部署在白罗斯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和 S-400 防空系统已经准备就绪。伊斯坎德尔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500公里。打击范围可以深入白罗斯的轮廓，包括乌克兰和北约成员国波兰。
中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宣布，12月25号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当晚作出回应。
法新社报道话，23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并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法案呼吁美台联合军演及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军演，中共因此已在台湾周围军演作出回应。不过施毅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一次军演出动的飞机数量及演习的确切位置。中华民国国防部25号晚发新闻稿表示，中共所作所为再次凸显其以武力解决分歧、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心态。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全盘掌握相关动态，并根据守中线、守领海、守主权原则，派遣兵力适时、适切应对。国防部仲强调，中共相关武吓举动明显以威胁国人心理为目标，无助其国际形象。国军绝对有决心、有能力、有信心捍卫国家主权，确保国防安全。
受寒流影响，韩国首尔的汉江今年冬天第一次结冰，创下自2000年以来冬季第四组的纪录。
根据韩联社报道，今年汉江结冰时间比起往年的1月10号提早了16日，因为天气温暖，汉江已经13年没有出现封冻现象，今年就创下了自1906年开始观测后的第九次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针对近5年汉江封冻前5日的首尔气温分析，首尔市最低温度连续5日降至-10摄氏度，最高温度降至-0摄氏，汉江就会出现封冻现象。有分析发现，今年汉江结冰速度较往年快。对于往年结冰日期延迟的原因，专家初估是全球暖化和80年代的汉江开发项目导致冬季气温升高及汉江水量增加。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